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何等的权利可以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上能够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的神。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既然可以在一个永生全能的神面前来敬拜你。所以让我们看今天的一个敬拜，今天一个主日不是一个寻常的主日，像我们一个周而复始一样，而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我们有何等的权利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主你今天得到一切的荣耀，愿主你今天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很感谢主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把它 off 掉，来到你们当中啊。这是我1988年曾经来过一次。那1988年来的时候不在这里啊，但是我感谢主啊，能够看到大家，因为这是一个神的恩典。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想到将来在有一天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你我都要一起唱歌来敬拜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信息。那当我跟 Howard 的通话的时候，好像教会是今年的主题要讲到教会的建造，但是我就是有机会从学生时代传福音，后来参与职堂，我发现一个教会的建造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人有没有同工。你如果有同工，你的教会就要发展。当我们教会出去职堂，现在有7年的时间，7年过了，7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非常的火热，有一群的同工舍了性命说我要去，我不要让我的生命在我后半生没有留下痕迹，我要去职堂。7年过了，日子教会也慢慢的稳定了，生活也稳定了，每天的生活，每周的生活好像周而复始，好像到了一个瓶颈，说我好像每个礼拜都这么过。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基督徒生活是每个礼拜来觉得很 routine， 还是你每个礼拜都觉得我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跟耶稣基督关系越来越鲜活？这是同样的问题，可能不止在我们的教会，可能也在你们的教会，值得我们想一想，我现在的基督徒生活是很稳定的呢，还是我现在生活还是很有激情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当我在最近我在读穆安德烈的一个讲道集，穆安德烈是当时在阿根廷大复兴里面一个很主要的牧师，他在观察他这么多年带领基督徒的经验的时候，他发现基督徒他有说出4个属灵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他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他说我要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就想到说我过去10几年，有的人年纪大了可能是几十年的恶习坏脾气，很多的不好的，他说神啊，我要好好来做基督徒，我要做一个荣耀你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很努力，他决定好好来做基督徒。他试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说我的罪还是造犯，我的失败还在那里。所以他就开始想说，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个初信的火热在那里。到了第二个阶段，他说我失败了，那可能是我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可能是我没有好好的祷告，可能是我没有好好的服侍。所以他到了第二阶段，他就开始很努力的读经，好好的祷告，看看什么该做，他就努力去做。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说，当我的努力，当我的尝试，到后来他又发现说，我又失败了，我的坏脾气好像没有改变，我跟我夫妻之间的吵架好像还在那里，到底怎么回事？人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开始面临到一个可以说是神学的挑战。人怎么样来面对我现在这个生活的状况？ 难道基督徒神要给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基督徒吗？还是怎么样？所以穆安德烈他就写出了这样一段话出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是英文的哈，但是呢我待会会翻译一下，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 He begins to see such a life is impossible, but he does not accept it. There are multitudes of Christians who come to this point, I cannot, and then think God never expects them to do what they cannot do. If you tell them that God does expect it, they appears to them a mystery. A good many Christians are living a low life, a life of failure and of sins, instead of rest and victory.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当穆安德烈观察他所带领的基督徒到了这个阶段，发现说他尽了他的努力，可是却拿不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他发现基督徒开始思想其实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他说我达不到，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的时候，他说有些基督徒就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怎么办呢？不可能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得到一个第三个阶段的人，就想到说 I do my best， 我尽我的力量，我做不到，但是呢我尽我的力量去做。这就是在穆安德烈牧养的过程当中发现，许多基督徒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说完全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怎么办呢？我尽我的力量去做。那尽这个人的力量去做的时候，他做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人开始想，跟我接触的基督徒我都发现啊，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啊，参加聚会服侍，多奉献啊，能做的啊都做了。可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当说我 do my best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观察到在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当孩子有活动的时候，哪一个比较优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礼拜天，我们是礼拜天下午聚会，我不是在批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只是观察一个现象。我在很多的教会其实都观察到这个现象，当孩子下午有活动的时候，教会会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当孩子工作上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选择工作先侍奉后，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已经 do my best， 他觉得说在我所有我考虑的范围里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量。然后我就发现在我的周围，我在美国25年的时间里面，在教会里面，我就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因为他这样每天一天过一天的时候，他觉得他生命很枯干，他觉得他原来那个火热跟神的那种关系的火热没有了，他觉得他里面很枯干，他希望真正的经历上帝，他觉得上帝不应该是让我只是觉得一天过一天的上帝，上帝是应该让我一个有火花，让我可以经历到那样喜乐的上帝。所以有的人，我认识的人，其实他们不是不理性，他们很追求的，他们决定要去追求灵恩，他们希望说上帝能够给我 touch 一下，让我经历一下。我看着他们从这样的里面走到了灵恩里面去，不是说他们不知道真理，而是说他们真的是渴望被上帝触摸。而有时候我们却在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安于了现状，失去了我们的激情，失去了上帝是那个又真又活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激情。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灵恩，因为我不是灵恩的人，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在我思想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忽略的。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个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经文，请。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人算为有益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看到，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人。那这个比喻里面要让我们来思考，有两个人在做对比。一个人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你看他的时候，他做很多，他尽了他的力量。第一个，他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第二个，他是一个十一奉献的人；第三个，他是法利赛人，圣经一定很熟，所以他读圣经也是很努力的人；第四个，他是到圣殿里面敬拜的人，他是一个有服侍的人；第五个，他看不起别人，他看到周围的人，我比他们好。你我想一想，当有一天如果你我的生活，基督徒生活是 do my best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做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做到什么程度？好好的祷告，你的祷告能不能好过法利赛人的祷告呢？我想一想说，其实我们的祷告，我们并没有那么好好的祷告。其实我们看看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我们的祷告会不是那么多人，所以我们尽我们努力要去祷告，其实我们祷告比不过法利赛人。我们说奉献，其实我们观察一下，了解一下，其实真正有十一奉献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 do my best 也做不过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要敬拜服侍读圣经，我们也读不过法利赛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跟法利赛人很像，因为当我们 do my best 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诶，其实我们比我们旁边的人可能都还不错，诶，我们在这一点上面不比法利赛人啊，我们跟他们有相类似的地方。当一个人在他属灵的生活里面到了一个地步，如果选择是 do my best， 耶稣在这里讲说，做得这么好，这么努力的一个法利赛人的服侍，在耶稣的眼里面说，这人比不上哪一个人？那个税吏。他说这人，讲到这个税吏反而比这个法利赛人更有益。 Do my best 能够 try 到什么地步呢？你尽你的力量来到神面前服侍神，能做到什么地步呢？最了不起就做到法利赛人的地步。我们今天不是谈法利赛人不信耶稣的事情，因为耶稣这里讲的是一个比喻啊。所以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想，到底这个税吏有哪里被耶稣称赞了？有哪里被耶稣称赞了？有两点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来思想，说这个税吏到底哪里比这个法利赛人好。其实这个税吏在我们眼里面是一个不好的人，他没有很好，他跟法利赛人比起来不好哈。但是这个税吏被耶稣基督称赞，所以我来想一想，税吏身上有两点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税吏是一个真实活在神的面光之中的人。这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当他看到自己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发现说，我自己真的不好，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有一段的圣经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 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一个人真正活在神面前，他说我没有罪，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一个人若是真正的每天生活里面有机会跟神同行的话，其实神里面的光就要照出你里面的罪恶出来。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罪，其实你没有活在面光的里面。所以我们来比较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的时候，税吏看到什么？他看到自己。看到谁？看到我旁边的人。所以我就跟旁边的人比，我就比他们好，他觉得自己不错。税吏看到谁？我刚刚讲的是法利赛人。税吏看到谁？税吏看到了上帝，看到了自己，他没有看到法利赛人。当他看到上帝，看到自己的时候，他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我们的生活，做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有服侍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也没有比大家好到哪里去。我的生活常常是不知不觉的是活在人的面前。我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做给人看的，我说的话可能是说给人听的，我说的话好像要给人一个印象，说钟志宏你不错。我看到了旁边的人，可是我要是真的看到了神在我里面，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活在神面前的人。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事情，是税吏让我们看见耶稣所喜欢的。耶稣喜欢一个人是真正活在他面前的人，不是活在人面前的人。所以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说这个税吏会比法利赛人更有益的第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税吏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光之中。这个是我们可以发现的。第二个事情，这个税吏为什么被耶稣称为是一个有义的人呢？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来看，那个税吏他说他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税吏明明白白的知道一件事情，他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这个尽头就是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开恩怜悯我。主啊，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能够开恩怜悯我，让我从这个境况里面出来。所以他认识到自己的完全无助，他认识到自己的完全无助的时候，耶稣看他就有义了。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当保罗他很明白的，他立志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发出了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十九节这样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一个 reality， 这是真正基督徒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当你决定说我要用我的力量，尽我的力气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最后保罗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我里面，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立志为善要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做出来跟我真正想要的不一样。弟兄姐妹，你体会到了吗？当你要靠的你自己的力量去做出来的时候，穆安德烈在他这么多年的观察里面说，这条路是不通的。所以呢，他就写出了这段话出来。我们请一起来读好不好？请。 Because they began to see I cannot, it is impossible. They will do their best, but they never expected to get very far. 穆安德烈说，当他们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做我们最大的能做的。但是穆安德烈观察到基督徒的生活，说他们从来没有走到太远，从来没有真正的改变了他们基督徒那样一个生活。所以他就讲到了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他说，在人怎么样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把这个路表达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念，请。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出来，他说当我们看见自己完全不行的时候，他看到的一条路，而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条路，就是倚靠圣灵。在穆安德烈他的第四个阶段，他说当人完全的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的时候，人的路就是来靠圣灵，靠神。所以这两个写到最后，他们是提出了同样的一个出路，就是倚靠圣灵。但是倚靠圣灵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我们都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一个口号，好像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倚靠圣灵，但从来我们不知道说怎么样叫倚靠圣灵。因为我们说我们要依靠神，依靠圣灵，好像我每天也都在依靠。那什么叫依靠？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前一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是作者叫 A.W. Tozer， 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啊，叫陶树博士，中文也有翻译他的书啊。A.W. Tozer 这个人，他就写了一本书叫《The Pursuit of God》，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是不是叫《渴慕神》啊，这本书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那我看的是英文的哈，《Pursuit of God》里面他提出了两个点，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个点。第一个点呢，他说到，他说其实有一个真理，我们是要知道是我们可以追求经历神跟神的同在。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不常体会到的事情，就是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在我们不远。我请大家来看这个经文哈，这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写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降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躲到哪里，上帝都可以跟你在一起。但是怎么样呢？在创世纪的28章10到16节里面，雅各有一个经历，我们来读读雅各的经历，请。雅各出了别示巴，就往哈兰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个石头来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走上下下去。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像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也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弟兄姐妹，耶和华真在这里，你知道吗？耶和华就在你我的周围，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神就在你的周围看着你，看着你做坏事，你知道吗？看着你，等着帮助你，你知道吗？耶和华就在我们的周围。一个人如果知道耶和华就在你的周围，对你有何等大在属灵里面的 impact， 但是我们常常没体会。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A.W. Tozer 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怎么样？开了。但是你我在不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不见得真的走到至圣所里面。这段经文我不请大家念了，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讲的：当耶稣的那个路开了以后，我们要靠着耶稣的血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跟神有关系。你要经历神的恩典，不是说我有这个属灵被得救的地位就好了，而是你真的要进到跟神的关系里面去。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叫 Alice Beck， 这个牧师他讲的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非常贴切。他说有一个父亲，他有个女儿，这个父亲给了女儿一辆车，就像我现在我给我女儿一辆车，我要告诉她说11点以前一定要回家。那这个父亲给了这个女儿一辆车，他很爱她，叫她11点钟要回家。这个女儿结果几点回家呢？2点回家。这个父亲会不会高兴？也不高兴哈。第二天早上，父亲准备了一个很好的早餐，准备要来跟这个女儿呢有很好的关系，享受父女的关系。可是这个女儿呢就不认错，所以父亲坐在那里，桌子的一边，女儿坐在那边。这个女儿有没有女儿的地位？有没有？有女儿的地位。有没有父女亲密的关系？有没有？没有。因为她跟父亲的中间就因为她做错的事隔绝了。这个女儿有儿女的地位，可是经历不到这个父亲对她的爱。直到这个女儿说，父亲我错了，他们父女的关系和好了，这个女儿就可以体会到那个父亲对她的爱。弟兄姐妹，我做这个例子就是说，今天你我有儿女的地位，但是你我也知道上帝就在我的周围，可是我可能经历不到那个真实跟上帝的接触，因为我里面有些东西拦阻了我。你必须把那个拦阻拿去，以至于你可以知道这位上帝就在你的周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重担，你有重担，我有重担，每一个人背着不同的重担。我们担心很多的事情，有的人担心他儿女的前途，有的人担心他身体的健康，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时候没有把握。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位神就在你的周围，这位神深刻的让你可以知道他是又真又活，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你知道说他爱我们如爱他眼中的同人一般，每一个临到你的事情若不是他许可，不可能领导你，你就有一个信心说，不管任何事情的发生，我知道神爱我，我心里就可以有平安。所以你一定要经历到这个又真又活的神，你要经历他，你的生命才会有改变，你要经历他，你的生命才可以活泼起来。而这个经历必须要你做一件事情，你跟上帝之间的拦阻必须要清除掉，父亲的爱你才可以领受得到。所以 A.W. Tozer 讲的这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经历上帝的同在，他就在你的周围， 但是你要从你的地方去找他，你要主动去找这位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来讲的， A.W. Tozer 讲到了第二点，第二点他讲的是要 Look upon Jesus， 注目看耶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仰望在那个英文里面写说是 look upon， 注目他，不断的注目他。而那个注目不是说我们眼睛看着天上，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断的跟神跟我们的主来连接，来注目他。当我们注目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实际的可以操练怎么样叫依靠神。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当彼得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发了一个非常大的奇想，他说我要怎么样，我也要在海面上走。所以他看着耶稣，他走了没有？哎，走了。然后呢，他就看环境，然后就怎么样，掉下去了。当一个人注目在耶稣身上，他的心注目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是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的事。这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的心就在你工作的时候，在你家庭每天生活的时候，每时每刻你的心注目耶稣。你注目他的时候，你过不一样的生活。如果你的心可以看着耶稣然后去犯罪，那我也佩服你，是不是？你同不同意我讲的？你人做坏事都是什么时候做的？不用说，我们这些人里面都有罪哈，通通都是在暗处做的。去做坏事的时候都是趁着天黑的时候做的，趁着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做的。你那个时候你不要耶稣在你身边的，你也不要看耶稣的。但是如果你的心常常无时无刻的对着我们的神，你没有时间去犯错误的，你的心是被神所充满的。我们说要建造教会，两天前有一个宣教士叫蔡耀明、廖爱华姐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她说你分享你有的，你有你没有的你分享不出来。你如果里面没有上帝，你要去跟人家分享福音，你分享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经历。你要分享出来，一定是你有经历。你如果没有常常的跟神有关系，你分享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能常常的跟神接近，其实你就可以不犯罪。在你跟神有接近的时候，你说那个 impossible， 我做不到上帝那样的标准，你就做得到。因为当你注目的时候你做得到。但我们很老实讲，我们常常，虽然我今天在这里讲说我要注目，我也有常常开小差的时候，但是愿神帮助我们常常可以注目。当我们注目耶稣的时候，不断的注目，这是 A.W. Tozer 讲的，就是说你如果能够不断的生命不断的注目耶稣，你就可以做一个在神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一条路。当你真的是仰望看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像我们职堂是不容易，起起伏伏，包括我们也牧师也离开教会，也产生冲击。在人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说难，有很多很难的事情，也有会有人批评。但如果你看着耶稣，别人的批评你就知道你在神的里面，你靠耶稣来胜过。你不看这个环境，因为你服侍的是这位神，是教会的主，教会怎么走我依靠主，因为是主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所以在很多的起起伏伏的里面， 当你如果能够注目看耶稣，你心里有平安，你可以走下去。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那我觉得 A.W. Tozer 在这里让我们标出一个什么叫靠圣灵而活的一个具体的生活。我觉得我读了以后，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不能，神能。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注目在主的身上，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周围。当我们愿意主动的来到神面前说，主我错了，我问我的罪，主我愿意不断的来注目你， follow 你的脚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会像一个面照镜子一样，照着耶稣反照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生命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每天都可以有一个新的活泼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认识的有限，承认我们自己常常是偏行己路，贪爱自己，体贴肉体，不爱你。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些罪，拦阻了你对我们的爱。不是你不爱我们，是我们没有爱你，因为我们的罪单单的得罪了你。愿主你今天来洁净我们，当我们像吃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省察，主拿去我们里面拦阻我们与你相近的地方。主让我们体会到说，主你就时刻的在我们周围，是我们可以来祷告，可以来依靠，可以成为我们随时帮助的这位主。让我们今天之后能够与你相遇，经历你的真实，给我们生命再次燃起火花起来，再次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样生命里面是有力量的，使我们可以向我们周围的人，特别你在这个 Ann Arbor 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学生被带到这个地方来，那群人还没有认识你，他们的灵魂需要被拯救。主你给我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让我可以去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越分享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越多，就越满足。主将这样一个喜乐带给这个教会，将这个喜乐带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愿主你在这里得到荣耀，愿的名被高举。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